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高雄，刚好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高雄市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那这个协会当中呢，就有一位主持人，所以呢，雅秋就跨进来，想要跟这位主持人谈一下。他的名字叫做蓝芷，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稍微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蓝芷。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在遥远美国西雅图那边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住在台湾，在高雄市，台湾的最南边啊。高雄市这边左营区，左营这个区域其实是蛮特别，尤其在高雄这个区域，它有三个眷村啊，陆海空的眷村都有在高雄啊。我毕竟蓝，兰花的蓝，单名一个芷，那我就是一个海军眷村的子弟，所以我目前在高雄左营建业新村也是一个海军的眷村。很高兴今天雅秋莅临我这边哈，让我很惊喜。好，
那么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像是你从小就出生长大的地方，而是一个协会的会址。那么这个眷村是怎么样蜕变到今天从一个军人眷属聚居的地方，变成了现在有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应该这么讲，这真的是有一个走过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轨迹。我本身自己从小所住的眷村是在凤山，虽然我的父亲也是海军，好，那我也是海军子弟。那经过时代背景的演变，建业这里确实不是我原来的眷村。那在前年高雄市文化局，因为建业新村当初因为眷改条例的改变以后，然后原住户的眷户是已经撤出了这个建业新村，当然还有一些是还在建业这里的哈。那原来这个眷改条例，按理说这些旧房子是要被拆除的，但是经过一个时代背景的走过，眷村有它保留下来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文化局在这个部分，它还有产官学界都认为这个房子已经有一个60-70年的一个时代背景了，应该把它保留。所以建业新村是几个没有被拆除的眷村之一，但是这4-5年来虽然保留，但是它闲置下来，并没有说好好的维护，这是一个很可惜的。而且这个点，它原先整体的规划上其实算是一个眷村来讲，算是一个保留，算是一个很值得再深入去发展的一个地方。经过这4-5年闲置以后，然后由文化局跟国防部达成一个，就是说我们办理一个，就是让这个区域再活络起来。所以在前年里面有一个以住代户这样的一个方案，那这个方案推出来以后，那很多人各方的人都会想要走进眷村，他也有一些想法，也有些理想。那像我是其中之一，我也是听到这个讯息，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曾经是眷村子弟，然后再想到我现在走到人生半百的境界，也有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提出我的计划跟想法。当然在这样的房子，这样的区域，眷村的文化，除了眷村文化，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传统中国的文化也是值得推动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文化局也 广纳了各方的不同的艺术家，有画家，还有就是工艺品的作家那很多。那我们其中我原来的计划里就是想成立一个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然后能够凝聚一些有兴趣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样的空间里大家可以聚集这是我当初最初的想法。
是是。那么你这个协会的名称叫做美学生活文化发展，那么是美学的发展呢，还是生活文化的发展呢，还是美学生活的发展？这个你最强调的是什么部分？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讲说食衣住行，除了这基本的需求以外，我们讲人类基本的需求以外，我们一定还有在更提升上来的这个想法。我相信很多人走到某个境界，我饱饭吃饱了，他会想要再提升，他会心灵上会有一些匮乏。心灵的匮乏要靠什么弥补？其实从我们古代的宋代的唐宋，包括明代的这些文人雅士，那他有那么多的好的东西大家琴棋书画来接触的这些挂画还有什么喝茶，这些东西其实原本就是我们的东西啊。那我们说去日本看到日本人泡茶，他说哇，日本人泡茶好细致好精致，不可否认他们是学到了中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是没有，而是暂时没有那么重视，我们可以重新找回来啊，对不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其实就是随手拾得的，都可以体会到的。幸福不是说一定，或者是美学一定要振作为精的，我们才能去学到美学的东西。其实就在你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美学。
是美学，不是那么条条框框的东西，不是说你一定有什么样的定义。
是，
比方说我跨进来，我就可以看到这个空间里面有花，然后有油纸伞，有挂了画，那么在背景里头有古琴的音乐声，而且呢也看到这里有两台古琴，也就是主人必然是一个喜欢抚琴的人。那么还有这种空气里的这种气味，我不知道是什么气味，但是并不是跟外面一样的，所以我想在整个的这个空间里面就已经可以让你以你的方式来让踏进这个空间的人有一种感受了，对吧？
是是的，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这些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其实不需要很刻意，但是你就可以接触到的。像我们说音乐也我们接触的音乐涉猎也很多嘛，当然古琴的音乐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让我心情沉淀下来。那你说古典音乐我喜不喜欢？我也喜欢。爵士乐喜不喜欢？我也喜欢。我没有去排斥任何的音乐那你说各种音乐有没有它的美？一定有那在我们生活中我是觉得感官上的这些东西，你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包括你喝到的、品尝的，都有美。包括我们对一些我们小时候闻得到的味道，闻得到的什么菜色的味道，我就觉得就可以想到我小时候的回忆。
就人对气味的记忆是非常的敏锐，而且是长久的。对，很多时候你闻到一个小时候闻过的味道，立刻小时候的场景、画面都会出现。
是是是，包括我们听到的某一曲歌曲，都会引起你很多的回忆就马上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有画面了。是。
那么你说走到了半百的这个人生的阶段，现在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当初在你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兰芷看起来也是非常年轻的，那么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人生的很多的规划里，就是我们就是结婚生子嘛，走进家庭里，我们有自己该肩负的责任， 那为自己的生活打理好，这是我们基本的，然后教育小孩子。那但是到了某个境界里，其实在你深层的内在里，你还有很多自己想要去提升的。那当然不是说你有了家庭你不能去做，也不是进来，那就是先来后到，轻重缓急，有一些顺序。那当然我觉得在人生五十这个年纪，是人生一个达到一个可以有所选择的时候啊。那除了对家庭的贡献以外，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要去探讨自己人生，你该为自己，该为这个社会，或者是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能为社会，为能贡献是什么，自己的心力。我的想法其实是一个很简单很单纯，因为我曾经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华山艺文区的台北青道馆，我觉得感受那样在古迹里的氛围里，我们可以听到古琴的雅集，然后有茶道香席，那还有一些中华花艺，我觉得太棒了，原来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东西这么美。那我们高雄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空间啊？那把这种好的东西也让高雄的乡亲们慢慢大家都可以接触涉猎，而不要认为说，哦，这是高不可及的一个才能感受到的啊。所以我当然很粗浅的想法，也就想说，哎，那我成立一个高雄市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大众，让大众也能接触，也能体会，也能涉猎到这个部分。
那么雅秋也要补充一点背景常识，就是在台湾曾经有人这么说，高雄是文化沙漠，所以兰芷特别提出在高雄也可以跟在台北一样，不是那么文化沙漠，也就是说把高雄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注入一些文化的活水，让它有一些绿洲出现，沙漠里的绿洲，那么就开始逐渐的有这个文化气息。
是是是的是的，当然文化我觉得从人心呐、啊，哦，就是每个人的人心这个部分以后再提升到文化。如果说这一个普遍的社会里，大家对文化的重视是有一个程度的话，我相信这个城市里应该是一个很喜欢来的城市。
说到大家想来的地方，最近高雄似乎变成一个很多人比从前想来的地方，这也是在我偶尔回到台湾来有的一点发现或者是感觉，哎，现在高雄跟从前不太一样了。那你们觉得身为高雄人或者是住在高雄长时间住在高雄的人，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呢？
我觉得高雄人慢慢慢慢真的在进步中。第一个，我们的周边的建设包括一些高雄市高雄港的仓库，它都把它改成就是一个博尔特区了，也是一个艺文活动的空间。那其实政府在这方面，我觉得不要破除党派的这些想法，我觉得文化上但都有贡献对这一块。那当然慢慢慢慢除了硬体以外，我觉得需要再挹注到软体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硬体的建设已经有了，但是软体的东西要带进来那包括我们卫武营的国家剧院，然后大东艺文区，好，那这些已经有了这些硬体的建设以外，那要带进来什么让这个硬体空间能够更活络。那包括我们这些旧的眷村部落保留下来了，怎么样让它再有延续的活络下来，而不是就是说少数人居住进来或者是关了门。那当然有人能够进来能够感受这里的，像我们前年这个以租代户的这个计划里面有 很多的不同的艺文家都进驻了，那包括去年民宿的专案，我觉得政府都在努力，那目前今年又是更积极的，包括海外的人士，还有其他的地区啊、哦，大家都已经感受高雄，看到高雄，我就看见高雄了，哦，这一
高雄的能见度提高了，
是是是，对，高雄能见度提高，他也愿意来，我觉得这点就很好。那我们有的东西才能让别人感受到、看到。那其实高雄真的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啊、哦。那在我希望就是说将来的政策上啦，或者是。能够更积极的在文化上，哦，经济跟文化是要连结的。
那么你刚刚说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这个协会，那么志同道合是在哪些方面志同道合？你能不能稍微列举一下？还是就是很笼统的志同道合呢？
其实我这个理念提出来的时候，是很多的朋友赞成的。那我们讲说志同道合，当然。很多事情不是只有赞成，或者是需要加入跟参与。那你光加入了以后，能不能参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然，这个还有需要再更努力的地方啦。那也需要时间的慢慢的培养，还有有计划的慢慢的把一些相关性的活动办出来。哦，去年的时候。我文化局办了一个 Open Day 的活动，也是请我们这些住户能够提供自己的活动空间，我们修缮的过程，还有就是说我们能够展示什么，呈现给一般民众看，这个空间我们怎么把它修缮好了，然后我们预备在这个空间做些什么。所以去年我们曾经办了一些我们高雄市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这边，我们办了几场活动。第一场是古琴雅集，那古琴雅集真的就是有协会里的好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协会成员，大家就是把它凝聚起来，凝聚了一些南部的琴友们哦，我们在这办了一场古琴雅集活动。这场我也觉得很感动啊，就是看到那个大家的凝聚力。那第二场我们办了一场就是汉服的讲座。其实汉服的讲座我们讲说中国文化啊，包括全世界我们都会看到日本人穿的和服啊，韩国人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去参加他们的国宴，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少看到我们的中国人穿了我们自己的汉服出来。
一般看到的就是旗袍，
是，
但是很少看到人穿长袍马褂，比较少，男士多半是穿西服。
是 是，那真的是中国文化的我们的服装的美哦。那我觉得这是更值得推广。每一件衣服的形制，不同的时代背景有它的形制。那包括我们讲的交领诱人，为什么交领诱人？那我们的裁服的中间的那条线是什么意义？都有它的意义。
这个交领诱人就是披发左衽就是胡人了嘛，所以汉人就是交领，这个叫做诱人。
对对，所以我们从服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自己的服装里面的特色还有意义。可是在西服民国以后哦，那可能西服还有现在的服装了，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同好，他愿意去深入的去了解，也愿意去把这个我们的汉服啊宣导出来。甚至于去年在高美馆啊办的那个活动里面，何创石他们办的那个万历万象的画展、书法展里面，他其中的画像也讲到明治的汉服。那我们现场也有一些就是汉服同好的朋友们，他也做了。导览跟讲解汉服为什么在那个画像里，他的背景上他穿的服装，哦，他解释的都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美，我们能够这样静心下来去看到我们，哦，原来我们中国的汉服是这么美的，而不是只是在影片里，它是有形制的，啊。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 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节目，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雅秋为您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高雄市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的我称他为主持人或者是负责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官称，不过呢跨进这里就觉得这里是他的空间。那他也跟我们介绍了去年成立以来在一个 Open Day之后做了一些什么活动，包括第一场的是古琴的雅集，第二场的是汉服的等于是一个介绍的活动。那么在广告之前他特别讲到汉服，这个汉服的服装之美，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穿汉服，因为汉人居多，那日本人有和服，韩国有韩国的服装，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很多人穿汉服呢？你觉得你可以有这个答案吗？为什么很少人穿汉服呢？
当然，因为我们在一个时代背景上，到明代以后，汉服被断层了，但这是走过的时代。那汉服断层了，我们可以再找回自己的，那走过的时代背景里面，当然你说民国初年的民国的服装旗袍是不是也是，但是它不归类在汉服里面。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就像人家问中国人，中国人的十一代表的是什么，那你认识了你自己的汉服，你的渊源，你会有一种感动。那这些其实可以从小的教育来教育小孩子，包括我们接触的像这些书法啦，文字之美。对，那如果说孩子都不写字了，就像现在都是滑手机了，那我们是不是基本的这个又少了一样我们可以再认识的，包括我们写字的美，欣赏字的美又少了一样。中国文几千年文化下来，文字之美，然后那个文字书写，不管隶书啦，还是篆书啦、篆刻啦、楷书啦、苏东坡啦，还有这些字，我觉得看了会有一种感动。但是这一定要有懂的老师带领。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讲到汉服，汉服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为什么服装上有这么多的形制，那包括该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包括它的布料，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然后我在第三场的活动里，就是汉服街的，在第三场的活动办了文房四宝的一个讲座。我发现，我想说这么冷门的话题，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来听。我发现有人来听，也很感动。他原来我们的墨，这些墨宝、这些笔，原来是有这么多的学问。我也是经过那一场讲座以后，我才更深入的了解了。那到了第四场的活动也很有趣。其实第四场的活动我排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民歌，民歌分享。但是为什么会有民歌分享？这又有一个故事就是在我协会计划在写的时候，还不确定能够得到文化局的青睐，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使用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个朋友那他因为一场病他放弃他的工作，他这场病罕见疾病是没有药可以医的，那经过药厂的提供的药以后，他觉得他的生命是捡回来的，他想要做他喜欢做的事。然后他把这一段过程透过民歌的演唱，还有他为什么重拾生命以后他想要再继续演唱他的歌曲， 那这段历程他讲出来，我说好棒哦，我说有一天我有一个协会了，然后我有一个空间了，如果我邀请你来唱这个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好吗？他一口决然答应了。就所以当我建业这个地方，我已经把它整修好了，然后我也成立了我的协会，然后也有这样的机会要办活动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出来啊，然后他说好的，没有问题，蓝小姐，你这里就是需要我支持你几场，我都愿意来，我就很感动。但是这中间也因为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需要有肾脏有受损到，所以他也需要长时间洗肾。那我们曾经也讨论到，就是时间上可能会必须要延后，我也同意。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我在 FB 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他的 FB 上面是他女儿写的，哦，他说我的爸爸很不幸就是已经离开了。当时听到这消息，我心里好震撼哦。然后第一个想到说，人生真正无常，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然后第二个就想到我跟他之间的约定，那我必须用什么样的心情跟态度来完成那场民歌演唱。嗯，其实当时我就想，我觉得我必须把它完成，不管是由后面是由谁来把这一场完成，那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情。然后当时我在想，我们不需要很悲伤啊，今天我们把这件事完成，我要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分享给大家，但是我们要把在一个欢乐的气氛，然后让他完成，我相信他也会很高兴我们这么做。但是在找这个备选人的时候，有很多都又有挫折了啊！邀请了几个我可以帮得上忙的民歌朋友，一个在国外，一个又在大陆，时间都没有办法。后来我就最后想到啊，求助我另外一个曾经上过课程的单位里。他说要找谁？哦，我说哦，真的这场快要开天窗了，不知道该找谁。找他没关系，我跟你找一个，找到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哦，我说太好了，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美英听，美英说没问题，我一定会来，你放心。所以那天美英来了，我就很感动。她也不需要彩排，什么都不需要，我们那天全部就是这样很自然的，我就把这个故事讲完。我们好好的今天就是享受这一场民歌。我相信虽然他不能与我们同在，但是我相信他看到他会很高兴。
他也许不能与你们同唱，但是他应该是与你们同在。
是啊，我相信那一天就是大家在很欢愉的气氛，到了2点要开始，我都不知道我的观众在哪里，然后再来陆续居然这个场子全坐满了，你说这只是不是很奇迹的一件事？然后大家一进来以后，然后我们摆上来。但是我有跟美英提到，我这个好朋友提到，我说明哥，我一定要有吉他，这是一定要有的元素啊。我说我可以不介意有其他的乐器，但是吉他一定要有。所以那天的气氛，哎，大家都很高兴，我就觉得，哎，我也把它完成了，对。那接着下来，我当然就是说，后续我们再怎么再走下去。哦，这是我要再多深思的问题。哎，
那么在你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我想你当然也有除了你提到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也有家人，那么他们对你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哎，我觉得我提到家人哈，当然他们都支持我，我就觉得很高兴的，就是说虽然他们不很清楚我走在这一段路上的想法跟我的这个辛苦的一面，但是他们看到我能够把这样的房子整修好，然后我也一步一步按照我的计划走下来，他们还是支持我的。那我觉得 在这个层面上，我还需要跟家人多沟通，让他们理解我们真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当然文化的事情不是一触可及，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累积跟酝酿。那但是能不能等？不能等，哎，还是要做。对，所以在现阶段来讲，家人没有反对，就是对我一个很大的支持了。哎，
是，当然像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从那个家庭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你家人对你的了解应该是最深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事情并不见得是如此，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长大了以后做的很多事情，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不管是离经叛道或者是匪夷所思，反正就是虽然是在同一个家庭那个环境出生，那个环境长大，可是有很多时候发展出来的却并不是那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很能够了解的。那么你觉得这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你受到了不同的其他的外界的影响呢，还是有什么原因你觉得？
我觉得这是很多的缘分累积的。第一个，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里，我从小写的毛笔字是我爸爸教的他是第一次教我拿笔提笔写字。那小时候听他听评剧，眷村里我们也有一些京剧团，我那时候爸爸带着我在旁边听，我也觉得这都听不懂，但是等我慢慢有了年纪了以后，我觉得蛮好听的这个西洋的歌剧未必，我们中国的歌剧未必输给西洋的歌剧那我就觉得这些其实在我不同人生的阶段有涉略过，那慢慢的经过时间的累积也有不同的启发，包括后来的这个古琴的接触也是因为我的老师我觉得在这一块里面我又找到我心里想要的东西也有一些感动。那我是觉得是不是可以把它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也能够接触。当然我们说美学不尽然说完全就是说你必须局限在某一个，古琴有古琴的美，书法有书法的美，那有些人他喜欢书法，有些人他喜欢古琴，那也有些人是喜欢古琴跟书法。那像汉宫，那我们除了内在，那我们身体呢，那当然也有我们文化的东西，像我们汉宫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太极也是很好的运动。
你刚刚说了一个汉宫，我想这个有很多人，很多听众朋友跟雅秋一样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汉宫，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让大家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了解汉宫到底是什么。我看你的动作是一种运动，也提到是一种运动，但是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的射箭运动大部分是西洋箭，其实事实上早在我们自己汉人，我们有自己的汉宫。那汉宫的射法跟西洋箭当然有一些不同的那这个也是我因缘聚会在台北的时候接触到，在台北青岛馆的时候，他们曾经也办过这样的汉宫活动。我看到这个汉宫原来是这样，我觉得那种大致射法，原来我们在不同的时代里有射箭有射箭，而且我们中国讲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里面，其中这个射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汉宫，那我们讲的这个射箭，很多是讲的功力，我要把我的目标射到。但是在汉宫里面，我们讲的不单是一个射目标这一件事情，它其实事实上也是一个修炼
那就拉弓跟射箭同样重要。
是，拉弓跟射箭同样重要。那我们除了射中目标这件事情不是完全绝对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学习跟修炼是更重要的。
你这样说让我想起在戏词里面也能够拉开500弹的铁胎弓，那么这就是拉弓，也就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拉弓的训练练习。那么请问在拉汉弓的时候一般是所谓多少 刚刚我说的是500斤的，这个是不是也是用这种重量单位来计算你的这个拉弓的能力呢？
是，一般初学者来讲，有分男生跟女生跟不同年龄层的，那他拉的这个磅数也不一样，那也是由量力而为啦。
那你说磅数，这个磅又是西洋的这个度量衡了。
我们就是沿用了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有概念的这个方式，好，那我们会计算说，哎，女孩子可以拉到撑开来这个弓是，不一定是越重越好啦，啊，那你适合的能够射到你，还是一样可以发挥它射到的距离，是。
那么我们平常在运动会或者是不管是奥运啊或者什么这种的国际的运动会，那么射击就是用西方的弓箭了，是吧？
是是是，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汉弓的比赛。
那么汉弓跟西方的弓箭在外形上有什么不同呢？
外形上其实在汉弓，因为在元朝也有他们元朝的弓，其实形体上是不太一样，但是如果说要怎么去区别跟细分，因为我还没有接触到元代的那种弓，但是我知道形体上会有些差异性，包括在射的时候这个指法也有不同啊，那我们一般拉弓的有三指跟大指的射法是不一样的啊。
对，元朝的一定就是蒙古人的这种，
是
他骑马射箭，不过一般的弓箭就是说古人应该是骑马射箭的，因为站在那边射箭好像就是有点没有那么激动，激动性没那么强，但是当然我觉得从我想象中看这种不管是小说啊戏剧啊，好像万箭齐发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立在那个地方而不是骑在马上的，
有骑在马上的，那也有蹲姿的，他的姿势其实是有好几种形态的射弓的这个姿态跟仪态啊，
所以在练习的时候都会练习到吗？
目前我们其实是我有看到总长，就是汉宫那边的总长，他有示范过，那我们自己学员我还没有练到那么精进的，就是说有涉猎到那么多种不同的姿势，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时间累积了慢慢的教练会按照你的程度再来教授嘛。
那么最初的入门的是不是就站在那边而不是有什么蹲姿或者是其他姿态？
当然第一个入门的就是先稳，第一个你要会学会怎么把弓跟弦这个架上啊，那这个起码就是你上就是我们在射弓学射的时候，它还有一些口条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啊，那你空的不能射嘛，好，那这些都是一些规定。那像这个的话，我就觉得一方面这是属于户外的活动，也可以健身啊，这同样也是我们的文化啊，是不是？你穿了汉服再来射汉弓，是不是就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时代的感觉了？
对，就是不只是一个运动了，而且好像也有文化在内的一个运动。
是的那其实是很多的都是可以搭配，也可以互相的。我们古琴雅集是不是可以喝茶？也是可以啊，对不对？那我们古琴你焚香操琴，哎，那又多了香道，是不是？
对，所以就是美学生活，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把美学放进去，
哎，可以在不同的，甚至于一个厂里面，它可以体现不同的文化都带出来。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情感夜线。今天要去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蓝芷，他是高雄市美学生活文化发展协会的负责人。那么刚才在前段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办了很多的活动，那后来呢提到了汉宫，那么因为雅秋自己很感兴趣，就问了一些问题。不过他在汉宫之后，我记得他还提到太极，所以不知道他本来是想要说什么，不好意思蓝芷，那就请你接下去讲你要说的太极吧。
是的，其实我们除了在室内的这些活动以外，其实户外的除了汉宫还有太极。其实太极是我接下来想要办的一个活动啊、哦、那太极本身就是我们一个最早的传统的一个健身的啊、哦、透过太极它的这个养生啊、哦、那它不是一种攻击性的一个功夫拳啊、哦、那这个体验我也想办一个体验的活动，这是我活动之一啊、哦、那我们讲说身心灵嘛，那除了心的部分，还有身体也是需要我们一起修炼的。是的。
那么除了办活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像这个活动都是不定时、不定期的，但是我想你会不会有比较固定一点的，像是课程啊，或者是例行的活动呢？
会，这个就是在未来的方向里。所以第一个我先办体验的活动的原因也是一样，第一个看看大家对这样的活动的回馈反应如何，然后我们再把它看依据反应的状况，那我们把它编列成课程。那目前在协会这里有的课程里就是古琴的课程，已经有一些学员啊、哦、来上课了，有些学员甚至已经上了一年了啊，那目前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广泛的，因为目前来协会上课的学员年龄层大部分有国中、有大学生，那还有社会人士。那我更希望是看到小学生啊，小学生如果能够从小父母愿意培养孩子啊，涉猎我们这些的文化，我相信对孩子的稳定性跟身心成长是一个有帮助的啊。
那么除了古琴的课程以外，你还有什么样课程的计划呢？
目前来讲，我觉得古琴可以再延续下来的就是书法课程，那还有太极课程也可以，那汉宫的部分这个也都可以。但是目前遇到就是第一个学员的持续度，还有就是能够愿意参加的人数。我想之所以愿意办体验的原因，就是说让一般普罗大众先愿意来尝试跟体验，然后对尝试体验以后了解了，那他也愿意再继续深入的学习，那我们就把它编列成正式的课程带入到协会里面。
那么你刚刚也说这个体验的活动，也就是前面你所办的不管是古琴啊，或者是汉服，或者是汉宫，这些活动都是对大众开放的。那么你觉得一般大众的接受程度啊，还有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根据就是我们曾经协会里办过的这几次活动参与的状况是很热络，那但是如果正式编制课程了以后，因为大部分来参与的是社会人士，那正式编入课程的话，那需要一定的人数，因为这也关系到师资嘛啊。那当然我想说古琴现在是已经正在进行的，那从古琴中我希望在未来能够也看到书法，那这个可能还需要再宣导，再做一些我们该努力的了。哎，
那我刚刚也曾经在跨进来的时候听到你提到你可以 准备茶或者是咖啡，我不知道咖啡对你来说是怎么样，因为它也是能够是属于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并不是传统的。那么你怎么样把它整合到你的这个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个协会里头来呢？
我想第一个让一般大众愿意踏进来这个空间，喝喝咖啡，喝喝茶，这是最基本的。我可以请他们，让他们愿意进来这个环境里，认识这个环境，来了解这个协会我们在运作的是哪些活动。我想咖啡这个对我而言也是我个人的喜好的一个部分啦，所以我也有烘豆咖啡啦，也有去参加咖啡的这个课程啦，那甚至我也有拿到专业的证照了啦。对对对，
所以你是有专业证照的咖啡师，
咖啡师
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吗？我刚刚不敢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对的对的，
那就像茶艺师，所以有咖啡师，不是咖啡艺师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么在台湾有什么地方可以取得这样的证照？是要上课还是假如是参加考试？这是怎么样得到的呢？
一般来讲可以透过不同的有民间单位，那甚至于还有一些政府的单位，他会有专门教授这些咖啡课程的。那至于学员要不要再进阶到去考证照，那由个人决定。但是民间的单位也有专门针对考证照的，那政府的单位是可以协助跟辅导的，这些管道其实都是可以取得的。
那么根据你刚刚说的，就是去上课的人不一定要考证照，所以没有考证照的学员学完了课程以后能够做什么？还有什么样的工作是必须要有证照的咖啡师才能做的呢？
其实一般的学员如果说他就是不考证照，那我觉得就是丰富他的生活嘛。那我们就是喝咖啡，我们要先认识咖啡，懂咖啡，知道怎么用正确的方式去冲泡出一杯好喝的咖啡。对他而言就是咖啡让他有一个真正让他认识咖啡，能够冲泡他喜欢的咖啡，那这就是他的兴趣。那至于说需要证照，其实证照这个这是如果说在一般正式的咖啡的营业单位是希望你有取得是咖啡师的这个资格啦，甚至于说你想要经营的有心经营的人，我觉得他也应该要走这个，这是一个基础的认证，就是说你达到某一个程度了，你是可以去做某个部分的经营或者是运作
那么你得到了你的证照之后，请问你是怎么样利用它了吗？
其实得到这个证照就是我自我的期许啦。那当然好，再来我就是有兴趣我就烘豆，那也是分享，那当然就朋友有喜欢他也会订购那这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多了一个我可以维持生活的一个部分啦。
是你喜欢做又可以维持生活的一个喜好或者是工作，
是就乐在工作，也是就是兴趣之一啦。对，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你经过就是说有一般人来订购的话，那你当然就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比不是只是喜好而已了，你必须是要达到一个专业程度了。
那么可不可以也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的正确的冲泡咖啡的方法，因为我想有些人是就是喝即溶式咖啡那是最简单的，或者是自己把咖啡豆打一打磨一磨然后去冲泡，那么这中间有什么比较是学问但是又不是那么深奥的，而是比较容易听了就懂了然后就能马上去做的？
其实咖啡这个区块哈，当然你可以喝到咖啡的方法很多，有很多的现代化的设备可以满足你。那现在有子弹咖啡一个球丢下去就一个咖啡出来。那还有一种就是咖啡机，那还有一种就是 espresso 的机器不管你用任何方式，我觉得我最喜欢还是手冲咖啡那手冲咖啡，那你可以根据你不同产区的豆子，然后它的特色，那可以烘焙出不同的烘焙度，那再来你根据不同的烘焙度冲出一杯你喜好的咖啡，透过这个咖啡你从研磨还有温度水温， 那还有你注水种种的这些条件下，可以让一杯咖啡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风味来。但是基本调性是一定在这个豆子必须是一个好豆子。那好豆子如果说我们能够喝到它不同有层次感的香气啦，或者是口感啊，甚至于在温度的变化上它的前后所呈现的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啊，对不对？喝就是这么喝进去嘛。但是你当你喝出了这个更有内容的东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一种喜悦哦，不单单只是喝一杯东西而已啊。那我所以我比较偏好是手冲，这个过程中享受这个手冲的过程，然后从我们选出你喜好的咖啡豆，然后根据你喜好的烘焙，然后再来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把这杯咖啡经过不同的测试方式喝出你觉得是最好的味道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了烘豆，你是自己在家里烘呢，还是以什么其他的比较专业的设备来烘呢？
一般烘豆是已经有专业的烘豆机，烘豆烘咖啡的烘豆机也是专业的机器，而不是一种小的个人玩的。哎，我这已经是专业的机器，
也是放在家里面是吗？
放在这个工作室里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其实在未来中我也曾经提到，就是咖啡也是一个课程，可以先让大家从自己家里就可以冲泡出这个喜欢的咖啡，但是不一定要花到店面的价格。去店面当然你有享受到店面的服务，店面的氛围，这是另外一种的状况。但是你不可能天天都去店面嘛，那你在家的时候可不可以享受到一杯好咖啡？当然可以啊，你买到好的豆子，然后你自己透过这个过程，从研磨的过程、冲泡的过程中，到你真正拿起这杯咖啡喝的时候，那一定有很多的这个过程享受，从嗅觉、味觉啊，那到最后喝到的这个变化、口感层次的变化中，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
是，我从小就觉得咖啡是很香的一个东西，就是至少在嗅觉方面很欣赏很喜欢，可是很不巧我自己并不太适合喝咖啡，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咖啡都是这么说好了，我不太能够喝咖啡的人，是不是有某一些咖啡我可能可以喝呢？
其实是的，你说对了，有些咖啡真的是你可以喝的，因为好的咖啡豆它的咖啡因并不是那么重。那透过不同的烘焙，其实烘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就是这个豆子本身的本质。选到好的豆子，再透过烘焙，再透过适当的冲泡，那绝对是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还有对身体有帮助、健康的咖啡。
我也常常听到茶人、茶艺师说，茶比咖啡好得多，或者是在各方面怎么样？不知道对你来说，因为你是对咖啡比较了解，可能对茶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你觉得咖啡跟茶这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当然是极端的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对人的健康啊，还有在各种的这如何的冲泡、如何的欣赏方面，有没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茶这一块我也是很喜欢的，因为茶这从制茶这个过程中，它的种类也很多，清茶系列、红茶系列，那包括还有普洱茶系列，这些茶系列当中，其实我都非常喜欢，甚至于曾经就是在我们琴管理的课程中，我觉得体会茶一样跟咖啡也是有一个过程。我觉得不管是东方的茶跟西方的咖啡。这两者之间，我觉得东方的茶是更有深度、更深的。因为它的种类也很多。当然，咖啡我们也是有它的不同的产区、不同的咖啡品种，也是有种类区分。但是如果说这两者者，我不会说谁，两者对我而言，我都是非常喜欢尝试的。我也享受咖啡的这种过程，品香、闻香，那甚至于就是喝到的口感一样，它跟咖啡的其实是虽然不属于同样的东西， 但是它绝对是一种过程的享受。
所以不管是茶还是咖啡，对你来说就是不只是一种饮品，而是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据你所知，像日本人把茶道已经是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有没有人把咖啡也一直提升到像是咖啡道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呢？
我觉得有哎，现在就是在现况里面，很多人就是已经到玩咖啡了，哦，那到咖啡达人了，哦，那当然就是他们已经杯测测到闻到那种嗅觉的那个敏锐度已经都很高了，那当然这就是一种追随嘛，哦，你如果说玩到这么极致，那不叫缺点或是什么，每个人的喜好有不同，啊，他对要求的标准也不一样，啊，那比如说我们喝到我们讲的巴拿马的 Geisha， 啊，那真是它的辨识度很高，你一喝到哦，就知道这是 Geisha 的味道，它特有的味道无法取代，哦，那就像我们喝茶也是一样，啊，东方美人，哦，一喝，哦，这就是东方美人，哦，它有它的特有味道。那而且东方美人的茶，它本来就是一种在种植上，它就需要一种蚜虫的那个咬过的那种发酵过程。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能够发现生活周边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你怎么会说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呢？是不是？
那么在这么多的东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如果没有很高的这个经济能力的时候，你也能够享受这么多变的生活趣味吗？
不可讳言，很多的兴趣培养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些经济能力，但是你说没有经济能力就完全不能享受吗？不尽然。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由浅入深，哦，那你如果说喝茶，我既然要喝到那么极致，那我可不可以从最基础的先开始喝？当然也可以。就像我的学生弹琴，一来他说我弹钢弦，钢弦跟丝弦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会让他体验一下钢弦的琴声跟丝弦的琴声的特色。我也会问他，你听到这两个声音，你喜欢哪个声音？对。那但是很多人能不能一下就买到很好的琴？没办法。哦，那我说没关系，你就慢慢从喜欢这个乐器到愿意弹这个乐器，你慢慢再自己去提升，但是你要培养。对，那培养起来以后是自己个人的经济能力还有你的发挥，你再来做。那你可不可以说等到我有钱再来做？也可以，没有一切说不行的。那提早做跟以后再做，只是呈现出来这个整体，你这个人的整体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兰芷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生活的美学是循序渐进的，可以从浅到深，可以从非常的省钱经济实惠，一直到需要花很多的金钱在里面。那么今天感谢兰芷，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晚安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让我今天有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些高雄美学生活文化的这些东西。好的，
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